好，我们今天是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是从《道德经》的第72章，第72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暇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为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去，去取此。72章提到，当人民不害怕威胁的时候，那就是真正危险的时刻将要到来了。如果你不逼迫他，使他不得安生，如果你没有堵塞他谋生的道路，如果你没有给别人产生压迫感，你没有施压，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感觉到被压迫。所以圣人他的态度是自知而不自见，他不自我表现，自爱而不自贵。他虽然自爱，但他并不显得在众人面前显得好像高贵。故去彼取此，就舍弃后者保持前者。好，这一段显然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你也许觉得他只是在谈政治啊，治国的良方在谈政治，你也许觉得政治离你很远，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他其实不是在谈政治，他在谈的是真正的后面两句话：圣人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这一点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可能会体现出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倾向，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是非凡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是超越于常人的，无论是聪明才智的方面，还是物质方面、财富方面等等，你总是会有某种倾向，这种倾向自小开始就有，你希望成为一个非凡的人，超越于他人的人。这一点却是老子提到的必须要去彼取此，要舍弃的一种行为。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你可以自爱但是不要自贵，你可以自知但是不要自贱呢？因为当你自贵自贱的时候，当你忽然间觉得你的身高比别人高的时候，当你开始拔高你自己，高出常人的时候，你其实在做一件事，你在给别人带来压迫，即使你没有用手去压别人，而你的这种抬高自我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已经对别人造成了压迫。当然，有压迫就有反压迫，所以老子说要去彼取此，这种自贵自贱的行为是一个自我最常见的中心化的行为，他渴望着自我结晶，渴望着一种自我的优越感，优越于他人。也许我这样讲你还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只是一种优越于他人的最表面的形式啊，你比别人更美，你比别人更聪明，你比别人更有钱，事业更好等等，你在各方面都要把别人比下去。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大威就要将至了，真正的威胁就要来了。因为整个生命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是超越平衡的，一旦一个人在平衡的某一端超出太多，他一定会受到这股平衡力量的回击，一定会有一股平衡力量来平衡你。也许你曾经听过关于宇宙的平衡法则啊，我们以前的公开课可能提到过，也许你已经了解整个生命是一个自动的平衡过程，这点对你来说也并不难理解。但是我们 今天要稍微讲的更深一点的东西，我们要谈到一个人的愿望，你的外在的表达，刚才提到了，如果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表达，那么他将给他人、给这个世界造成压力，而这个压力自然就会产生回应，迟早有一天会有回应，把你削平，把你平衡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更微妙的事情，这个更微妙的事情关系到你的愿力。那么，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一个人就不能够表达他自己吗？难道一个人为了害怕遭到平衡法则的回应，就只能成为默默无名的人吗？哎，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今天要详细讲关于这件事，你的突出自我的愿望将遭到平衡，将遭到打击跟回应。那么，什么样的愿望才是允许的呢？你活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整个生命，难道是不应该有愿望的吗？显然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独特的愿望，这是必须的。但是，当你展现一个愿望的时候，你必须仔细观察一件事，也就是你的愿望是一个自我中心化的愿望，还是一个服务于世界的愿望。比如说，人们总是理所当然的会发愿：我希望发财，我希望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几乎是整个现今东方世界所有人的一个愿望，几乎是这样，因为东方世界受够了贫穷，所以每个人都在渴望富有、渴望财富、渴望物质领域的成功。这个愿望有没有错？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愿望有没有错？一个渴望富有、渴望财富的愿望有没有错？它似乎非常合理，它似乎符合生存需要的第一法则，你的生存总是从最基本的饮食的需要、物质的需要，渐渐的才能上升到精神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渴望物质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它是一个人类需要的次第，是一个阶段，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当你渴望食物，当你渴望经济的自由，这没有任何问题。你的确应该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当你渴望变成亿万富翁的时候，当你向上帝许一个愿，希望上帝给你100万、1000万，甚至有的灵性团体告诉你，你应该向上帝许愿，给你1亿，因为对于上帝来说，给你100万和给你1亿没有区别。当你做出这样的愿望，你知道你这样的愿望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愿望实际上就意味着老子在这一章经里面提到的，你的愿望已经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压力跟不平衡。你在大量的集中，尤其是集中财富到你个人的身上。你在突出你的自我，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给世界制造不平衡，制造压力。而你知道，整个宇宙的法则就是平衡，所以你认为你这样的愿望会得到整体的支持吗？显然不会。一个有这样愿望的人，一个想突出自我，并且向世界掠夺的人，他的愿望会实现吗？如果你的个人愿望，你在你的个人愿望上有足够的强烈，强烈到近乎催眠，你的确会吸引来一些什么。当一个希特勒在演讲的时候，他几乎进入了某种自我催眠，他在催眠当中，他100%相信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是优于地球上所有种族的优等民族。当他这样宣言的时候， 他几乎处在一个催眠的状态里面，催眠的演讲状态里面，他毫不怀疑他这句话，他在那个状态里，100%的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如果当你在一个自我催眠的足够深的强度里面，如果你听了关于曾经有过的吸引力法则的教导，他告诉你，你一定要每天大声地说，我有财富，我有成功。如果这个催眠足够的强烈，你的确会吸引来些什么。这就是10年以前成功学在做的事。你看过成功学的演讲录影带吗？里面每一个人，他叫每一个人开始高声的大喊啊，甚至要举起拳头，高声的向天大喊啊，我拥有成功啊，我拥有财富啊，等等等等类似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事情跟希特勒在演讲台上宣称日耳曼人是全世界最优等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种强烈的、高度浓缩的自我催眠的一种方式。当你这样催眠你的思想，达到一定强度，以至于你的思想已经认定这是一个真理了，你本人的思想对这种想法没有任何怀疑了，这意味着你在高度的浓缩你的自我，高度的浓缩你的自我思想，你的自我有某一个想要发财的思想，你高度的浓缩它，结晶化，使它结晶化。你天天早上起来开始呐喊，我有钱，我有1亿。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这样喊，每天这样催眠。你催眠的强度，你自我结晶的强度，将决定你能够吸引来多少强度的相应的东西。但是大多数人达不到希特勒这样的强度。当时希特勒住在地下室的时候，他给他的几个同党演讲的时候，就演讲到几乎神醉，几乎忘我。所有在地下室听他演讲的人，都被他的演讲迷倒了。你有他那样的强度吗？大多数成功学的人，大多数吸引力法则的人达不到这样的强度。所以，当你达不到这样的强度，你能够吸引来的也许只是100块。你每天早上对天呐喊，我是亿万富翁，但是这个强度显然不够，对你也许能吸引来100块、10块，你无法吸引来像希特勒如此强度的所向披靡。他有如此强烈的强度，他的强度是不仅催眠了他本人，甚至催眠了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犹太人是祸害，因为希特勒这样讲，犹太人应该被消灭，因为希特勒这样讲，他甚至催眠了整个德国。显然他的强度是多么的强，他拥有如此大的强度，以至于他在二战的开始可以所向披靡，可以轻松的侵略所有周边的国家。这意味着他的自我催眠已经产生了外在感应。他的感应不仅覆盖了德国，甚至覆盖了周边的国家。但是大多数人达不到这个强度。这个强度意味着你的自我中心化达到了高度结晶。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一开始我们讲过，凡是一个自我结晶的人，最后都会受到生命的打击。因为生命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是打破平衡的。自我结晶就好像海面上凸出来的一个石头，海水会试图淹没它。自我结晶就好像你身体的血管里出现的栓塞，脂肪栓塞。自我结晶实际上就是一个身体内的肿瘤、癌症，它是一种病态，它不是健康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病态。也许它可以发展那么一段时间，像希特勒那样，它可以发展几年，甚至能够发展成一个肿瘤，希特勒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肿瘤，他祸害到了全世界，他毒害了全世界。但是身体一旦发现有这样的栓塞，有这样的肿瘤，就会开始出现抵抗的机制，排出的机制，这个肿瘤迟早有一天会 在他达到高峰的时候破裂，一个自我注定会在他达到顶峰的时候破裂，因为这是法则。所以希特勒在最后忽然间崩塌了，他的纳粹帝国在最后忽然间崩塌了，法则就是这样。所以成功学也突然间崩塌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吸引力法则也崩塌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就是一个栓塞，就是一个肿瘤。他们是不健康的，他们是强化你的自我的。那么，讲到这儿，同样的问题出来了。那么你应该如何发愿？你应该如何发愿？如果你的愿望是强化自我、洁净自我的，迟早有一天你会被打倒。你如果发愿让上帝给你一个亿，显然整个存在都不会答应。那么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这一点，王凤仪提供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参考。王凤仪告诉你，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老天爷会不会答应你的愿望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他说，当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支持你的愿望，也意味着老天爷也在支持。当身边所有的人反对你的愿望，意味着老天爷也会反对你的愿望。众人就是天。王凤仪的原话是，众人就是天。你可以想想看，当你对所有人说我要成为亿万富翁，你认为你身边所有的那些民众他们会答应吗？他们表面上会答应，他们在心里一定会骂你，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你在集中财富到你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众人不答应的时候，也意味着老天也是不答应的。这就是那个标准，这个标准其实非常实用。当你有一个愿望，你看看这个愿望是不是合理，你就问问你自己，当你把这个愿望撒向世界的时候，是不是整个世界都会答应，所有的众人都会答应，是不是会答应？只有当一个什么样的愿望，众人会答应，一定是一个服务世界的愿望。当比尔盖茨说我要创造 Internet， 让整个世界相连，显然所有的人都会为此欢欣鼓舞。当众人欢欣鼓舞的时候，也正是上天欢欣鼓舞的时候，所以整个存在都会支持他，因为这是服务众人的方式。当你服务了众人，当整个世界因此受益，自动的就会有属于你的回应回到你的身上。那个财富是不求自得的，那个回报是不求自得的。你并不需要说要成为世界首富，成为亿万富翁。你要问问你的愿望是不是给世界创造了福祉，这才是你真正要追究的一件事。你的愿望是掠夺了世界，还是给世界创造了福祉，这是很大的区别。你在向世界掠夺，还是在向世界奉献礼物？当你向世界奉献礼物，那个礼物也会回到你的身上。所以比尔盖茨成为了世界首富，而他再一次裸捐，把他的财富还给世界，这才是一个人真正应该抓住的人生的要点。那个要点不是为了自我中心，而是为了发展你的潜力。好，这就是我们第二步。第一步是判断你的愿望是一个自我中心化的愿望，还是服务世界的愿望。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个愿望是不是能够展现你的潜力。一个人总是只有通过他的潜力的发挥，才能真正服务于世界。你不可能做你不擅长的事，你总是会做那些你擅长的事，而你擅长的事是可发掘的。也许现在不擅长，但是渐渐的经过学习，你这方面其实非常适合你。你有某些方面是相当突出的，你相当感兴趣的。所以第二件事就是，你要仔细的观察 什么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事？你要从你感兴趣的事上面找到突破口。哪怕你感兴趣的事情只是叠纸、做手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这件事迟早可以服务于众人。所以，当你发展你的潜力，它将打开一条通道。你的潜力，追根究底，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使命。你没有别的使命，你唯一的使命就是使你自己开花，充分的展现你自己的魅力，把你献给世界，这就是你的使命。把你这朵花献给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你能打开怎样的花呢？这需要你的探索，这是整个教育都应该探索的事，帮助一个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一份工作。聊以糊口是非常悲剧的事，你的整个人生将意味着无尽的无聊跟悲哀。所以这是第二件事。那么，当一个人还没有找到他的潜力，他应该怎么办？当一个人还没有发现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是什么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在此时此刻就开始发愿。这正是凯西提到的，一个人即使还不明了你该做什么，但是你至少可以跨出第一步。这第一步是什么？这第一步就是向上天发愿。凯西提到，你应该这样发愿：天父啊，让我成为你的光，照耀世界的工具啊！让我成为你的工具，让你的光透过我而照耀于世界，让存在的力量每时每刻启发和穿透我，让存在的力量展现出我所有的潜力。你可以首先这样发愿。当你跨出了第一步，当你开始这样发愿，渐渐的你的内在就开始展现了，因为你已经给了他信号，你已经给了他信号，这是你对你的潜意识发出的一个指令，你明白吗？你在给你的潜意识发出指令，让它成为宇宙力量的工具，让它成为上帝向这个世界展现的工具通道。让存在的力量穿透你，渐渐的展现出你的潜力。你首先应该这样发愿，它是对整个宇宙乃至于整个存在的一个宣言，它也是你对你潜意识的一个命令，下的一个命令，让你的潜意识渐渐开始展现你的潜力。啊，当你在这样发愿，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这样发愿。所以，这样一个愿望是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发，然后一个人也许会经过几个月，甚至也许会经过几年。生命的力量很神奇，当你有了这个愿望，你会发现神秘的力量开始在几年当中渐渐的潜移默化的开始引导你，你莫名其妙的被那股力量以各种各样千百万种方式引导你到你真正感兴趣的那件事情上面去，而很奇怪，生命的力量真的会开始引导你，把你渐渐的引导到你真正该去的地方、该在的地方。所以你首先要发愿，你的发愿是一个因地，是种下了种子。所以我奉劝大家，你不要发我要变成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愿，因为这样的愿也种下了一个种子，一个不正确的种子，而这个种子也在给你的未来引导，对，一个不正确的种子有可能会浪费你几十年的时间，你要明白这一点。对于上帝来说，没有时间，你的几十年，你的一辈子，对他来说，走弯路都是可以的。所以，整个生命的力量并不会强迫你不要走弯路。当你要走弯路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提醒跟暗示，但并不会强迫。没有什么力量会强迫你要回头啊！你不要在这条弯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不会的，它会让你继续走下去，直到你头破血流，直到你几十年以后，你觉得已经晚了，你年纪也大了。 就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因地就是正确的，免得果招淤蛆啊。这是佛教的话，因地不正，果招淤蛆。所以这很重要，一个人开始的愿望非常重要。你知道云南的那个种橙子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就是那个坐了很多年牢的，他的橙子现在是，哎，这对对，住持件，对的。他的橙子现在是一橙难求啊，要限量买的，而且限量都不一定买得到。他是坐过大牢的人，他本来是亿万富翁啊，他企业做得很好，但是由于触犯了法律，坐牢了啊，坐了几十年的牢。他坐牢出来以后，身无分文，而且是严重的糖尿病。然后他开始到云南的山上山沟里面，开始种橙子。你知道橙子的周期是很长的，要好几年，三四年一棵橙子树才能真正的开花结果。但他毫不在乎，因为他并不是为了要发财才去种橙子，他只是觉得他的晚年，他70几岁了，当时他的晚年还能做些事而已，他就去做些事，而且他觉得他有那个经商的头脑，有那个商业的头脑，他可以帮助当地的村民共同致富，所以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为了他的晚年有点事可以做，他为了能够当地一方的水土的人民，可以带动他们，可以帮助他们都富裕起来。他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的最初的发心并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要再一次变成亿万富翁发财。他最初的发心是为了帮助其他的人，帮助那些不太会怎么经营的农民，结果他再次成为了亿万富翁，仅仅是因为种橙子。他的橙子现在销路非常好，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生活极其节俭的人，他仍然住在山上。你有看过他的纪录片吗？他住的房子仍然是小平房，他一点都不奢侈浪费。他是糖尿病，他吃的也非常谨慎，他没法大吃大喝，因为他是糖尿病。所以，当一个人不会再把财富集中在个人身上的时候，宇宙就开始帮助他。这也就是为什么特丽莎·默默成为他的基金会成为世界首富，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超过特丽莎·默默的基金会，全世界都在向他捐款，因为特丽莎·默默从来不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对当你的愿望是利益全世界的，是利益众人的，整个宇宙就开始支持你。而当你的愿望只为了你自己，那么用老子这句话讲，则大为之。当你的愿望是个人化的，你在加强你的自我，你在给他人产生压迫感，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被打倒。故圣人去彼曲此。圣人不做这样的事，圣人从不自贱，也不自贵。所以73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二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谗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他这里提到，天之道。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啊，他有意这样说。其实天之所恶，并不是孰知其故。天所恶跟天所善都是有其故的，都是有原因的。一旦你变得自我中心，就是天之所恶。上苍不希望一个自我结晶化的人，他会被打倒的。而当一个人开始能够帮助所有的一切，就是天之所善，所以天道看上去不争而善胜，真正的天道总是会胜利，最终的平衡法则总是会胜利。不言而善应，他好像沉默不语，他好像看上去在头几年会让希特勒得势，好像很不公平，但其实不是，整个法则在沉默的运作着，最终道德的力量依然会彰显出来，所以看上去天道好像默默无闻，但最终的效果是天网恢恢。 所以不要以为你用吸引力法则，你用自我中心化的强烈催眠，你能够吸引到一些匹配的财富，啊，跟自我中心相匹配的财富，但这些东西迟早有一天会被再次拿走。如果你是通过自我吸引、自我中心的吸引来获得的这些财富，那么它迟早有一天会被再次拿走，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平衡效应，一定会这样。一个为了自我利益，通过掠夺，甚至通过冥想的方式来掠夺这个世界获得的东西，迟早会再一次失去。就是这样，法则就是这样。你掠夺来的，就会再一次被掠夺走。所以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厮杀者杀，夫待厮杀者杀，是谓待大除浊。夫待大除浊者，奚有不伤其手焉？啊！老百姓不害怕死，奈何以死惧之呢？你用死来恐吓他有什么用呢？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其者，吾得执而杀之。啊！你以为你恐吓别人会有什么用吗？你以为你可以代天而厮杀吗？那些代天而厮杀的人，奚有不伤其手？你要知道，只有上天有厮杀的权柄。除了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厮杀的权柄。上天厮杀的权柄，也不是某一个人赋予他的，而是仅仅处于能量的平衡法则。你掠夺了，就会被掠夺，并不是老天爷要惩罚你，不是的，而是平衡效应啊，能量的规律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代天而厮杀，你就要倒霉了。啊，这就是历史上这些酷吏都没有善终的原因。你要代天而厮杀，你就要倒霉了，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短寿，诸葛亮三十几岁，好像我记得33岁就死了。他有一次战役里面，活活烧死了苗族还是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一个阵法里面活活烧死了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哎，对，藤甲军，对，他当时在山头看这些烧死的人的时候，就开始感到悲哀。他并不是悲哀别的，他说：“我做的这件事，恐怕我寿命难以长久。”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他毕竟是个聪明人，他伤害了那么多生命，难道他还会长寿吗？不会了。所以，诸葛孔明。即使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仍然做了犯了很多的错误，啊，这件事就是他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只活了三十几岁，很年轻就死历代在战场上领兵打仗的大将，很少有善终的，很多都是短命，不死，这就是代天而杀，啊，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代天而厮杀，鲜有不伤其手者。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那不是你做的，你做了你就要承担回报。因果的法则就是这样，能量的法则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应该深深的领会生命法则，这些法则，如果你真实的领会，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那么复杂，并不复杂。当你领会了这些法则，你将会知道有一个神奇的效果开始展现出来。这个效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你是生活在外围还是生活在核心？我的经验是90%的人都生活在外围，甚至更多，95%甚至99%的人都生活在外围。生活在核心的人很少，什么意思叫生活在核心？生活在核心意味着你开始抓住了你生命当中最中心的愿力。我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抓住你生命当中最核心的愿力是什么？ 当你在你的意识的高峰，当你在一个无限的经验里面，讲到无限的经验，我要提到参加我们这个意识内化课程的那些学员，我们学员当中很多人经验到了意识的无限经验，但是我仍然可以有这么一个判断，意识课程内的学员达到了意识无限的高峰体验。但是还缺了一些什么？我的观察是，那些达到高峰经验的人，还是缺了一些什么？而这个缺的东西是极其重要的。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一个核心的愿力，也就是埃克哈特·托尔在公园的长凳上等待了2年的那个愿力，即使2年以后。他开始慢慢写出他的第一本书《当下的力量》，他的这个愿力对他来说仍然还不是很清晰。即使埃克赫特托尔，他甚至后来花了多年的时间，他的这个愿力才变得更加的清晰化。来自上帝的直觉，开始渐渐的使他变得更清晰化。他开始慢慢的抓住了他的核心，他用了多年的时间才渐渐的。开始生活在他的核心里面，即使他一开始已经达到了这个意识无限的经验，但那个核心还是没达到。那个核心就是你必须找到你生命当中，或者我们更具体的来说，你必须在你的意识达到无限的状态的时候，在那个无限的状态里打开一朵花儿。这朵花永远是属于你个人的，它不可能属于另外一个人，它只适用于你本人。这朵花就是你灵魂的种子，你灵魂的愿望。你有在你的无限里倾听来自永恒的召唤吗？那个召唤恰恰就是你本人的愿望，你灵魂最深处的一个愿力。当你对这个愿力的直觉变得更加清晰明确的时候，你就是真正回到了你生命的核心当中。你开始知道你要做什么，你真正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也就是大家一直听到过的，你开始知道你是谁了。你开始，或者我们这样讲，你开始创造真正你是谁的样子了。你是谁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你可以是一个花匠。可以是一个木匠，可以是一个教师，你可以是千千万万种东西，但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到底要是谁，你还不确定你到底想要是谁，但是渐渐的，你的意识在无限的状态里，这个你想要是谁变得明确化，他一定必须这样，他必须是这样，你的人生如果不达到这一步，那他就是一定程度上还不正确。还不究竟，还不彻底，你必须使你的人生达到这一步，那才是清晰的。你必须在你的无限的高峰经验里，打开你的这朵花，并且使它越来越明确，并且使这个愿力展现成为行动，而它一定会展现成行动。一旦你对你是谁，你想要是谁变得如此明确，那么行动是不期而至的，一定会出来。所以这才是真正该做的，而不是说发愿我要让上帝给我一个亿，这样的愿望很愚蠢，非常愚昧。所以你知道佛教里有一句话，普贤菩萨有一个修行的秘诀，那个秘诀其实只有三个字，叫信愿行。信意味着相信跟信任，信什么？你首先要达到一个意识的空性的状态，无限的状态。你在这个无限状态里产生了绝对的信任，因为这是你意识的高峰，意识的源头。你对这个源头产生了真实的信任，不容置疑的信任。而这个信任渐渐的将引发一个来自高峰的回应，一个直觉，一个宇宙的召唤，这就是愿。你开始产生了灵魂本质的愿望，你忽然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忽然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忽然知道你要的方向是什么，你的愿景是什么，它一定会变得清晰化，而不是模糊的，它变得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而这个清晰将会引发行动、行为与信愿行，这是普贤菩萨的最根本的咒语啊，其实很简单，就三个字：信愿行。它一定会展现为行动，而那个愿望永远不可能是自私的愿望，那个愿望一定符合整个宇宙的法则，而宇宙法则永远是帮助整个生命变得更富饶、更充满爱、更充满美。就你的愿望跟你的行为一注定是给这个世界增加美的、增加美好的，而那个美好也注定会有回应。所以你丝毫不用担心，你的行动不会产生回应，你的行动一定会产生回应。当你发展了你的本质，发展了你的潜力，所有其他的一切，生命都会自动的为你照顾好。你需要的财富，你需要的资源，你需要的人，都会自动的来到你的身边。这就是艾克哈特·托尔提到的同时性。你一旦找到了你的核心的愿望，那个同时性就自然出现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宇宙都在支持你。它没有语言，上帝没有语言，上帝甚至没有声音，但上帝有行动，他以行动在支持你。你身边突然出现了一群能够帮助你的朋友，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突然出现了。那些同时性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意味着整个生命在对你说是，你对了，你的愿望对了，你的行动对了，对整个生命开始支持你，帮助你，而你注定要逾越无数的艰难困苦，并不是说生命在支持你，你就会一帆风顺，不是的，生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整个存在试图锻炼你的方式，试图坚定你意志的方式。因为他们本质上并不是负面的，本质上是为了磨练你，使你的信念变得更加的坚固。因为只有更加坚固的信念，才可以胜任你的下一步。你的下一步需要更强的信念力量。所以不要担心你在完成你的使命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困难，完全不要担心它们，坚定你的信念。所以最后希望每一个同学，今天回去，带着100%的虔诚，在你的床边跪下来，你可以向耶稣祈祷，向上帝祈祷，向佛陀祈祷，或者向整个天地祈祷。静静的、安静的，一个人把门关上，静静的在你的床边跪下来祈祷，把你的手双手合十放在你的胸口，然后这样说。这样对天地说，愿上苍的力量穿透我，使我成为存在的管道。愿上苍的力量启发我内在的潜力，使它成为造福这个世界的工具。愿上苍的力量穿透我，使我越来越清晰化我的潜力。你每天晚上在睡觉前，都可以这样祈祷，让它成为你每天晚上的一个祷告。这样渐渐的，或者你可以在临睡前这样默默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这样默祷，这样更加容易让这个呼唤的力量进入你的潜意识。你再给你潜意识下指令，你再给整个上苍。你在与整个上苍产生连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几个月，也许几个星期，也许更短，你忽然发现，有一些生命的力量神秘的开始引导你了。你开始进入一些必要的新的场景，或者认识一些新的人。渐渐的，那个引导的力量会让你认出你真正的潜力是在哪个方面，仔细的辨认它，细心的仔细的辨认它， 直到你发现你真正的潜力跟所爱是什么，然后奋不顾身的发展它。当然，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提高你的意识，就好像一个自我中心催眠的人，他的意识不高的话，他催眠所得的效果也是不高的，啊，这是能量匹配法则，高的必然吸引高的，低的只能吸引低的，所以当你在这样祈祷的时候，你的意识如果不高的话，启动的引导力量也不会太高，所以必须首先提高你个人的意识状态。你如果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人，如果不那么悲观自卑，不那么低落，你能够使你的意识升起来，在你意识变得高亢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愿望，发出这样的祈祷，那么产生的回应将会更加的清晰明确。而在你自卑的时候，在你懦弱的时候，你的祈祷产生的回应将会相应的降低。所以这两者你都要注意，使意识要升高，同时产生虔诚的祈祷，让生命的力量来引导你，找到你的所爱，找到你的潜力。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关乎到你的整个的一生，这个关乎到你是不是活在核心里，还是活在外围，这个关乎到你的生命是不是会变得有意义。一个活在外围的人，当他年老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到无聊，那整个一生几乎荒废了。所以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每天晚上开始祈祷，你渐渐的会找到你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